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6年7月24号，星期天，农历是6月21号。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的问题。喂，你好。喂。
喂，师傅好，师傅稍等。哎，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师傅。
哎，你好。
哎，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傅。是这样的，师傅啊，师傅您说现在感觉现在这种每一天过得怎么特别特别的快了，一晃一眨眼就一天过去了，师傅。
佛陀在2500多年前之前他已经讲到这个问题了，在末法时间的时期的时候，时间越来越快，而且呢主要是人的精神方面不一样了。有的人呢处于一种严重的压力之中，有的人呢处于一种时间不够用啊，因为这个时代的发展非常的快速，要做的事情越多，人就觉得时间不够用了，明白吗？
嗯，明白明白。哦，那是否是与我们的欲人，就是人类的这种欲望的越追求越多也有关系吗？是否
有关系的啊？因为你想想看，当你追求的很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时间过得快了。
嗯，
因为你比方说今天一个小时你就做一件事情，你是不是觉得时间很够用啊？你今天一个小时做100件事情，你是不是觉得时间就过得很快了？就这样的。
对对对，那时候我们学佛人也感到真的是时间也过得特别特别的快
啊，
真的会感觉就像不够用似的。现在
对啊，所以时光如流水啊，一去不复返了。所以每一个人，所以我昨天晚上在开始的时候还在讲呢，我说现在怎么居然还有人说我时间太多了，要打打麻将。哎呀，我真为他们可惜，
哎，
他们的生命就这么没了啊。
那是这现在这个社会真的是应该知足是最大的平安了，如果不知足应该叫他们去医院里看看了，是不是吧？
对呀，对呀，是啊，到医院里去看看，他看看那些吊针的人，爬不起来的人，整天痛的人，他就知道了，要知足啊，真的要知足。
师傅，你看现在在现在的医院的人比超市的人都多，哎呀，是，哎呀，真的是。
不去的话，你当然不知道，因为你们还没有到火葬场去呢，火葬场都排不上，排不进啊。我告诉你啊，你去看一看，现在火葬场都要排队，排队都要开后门的，这要命了。哎呦，
师傅真的，哎呀！
现在联合国那个卫生组织曾经做过一个调查，一天不管怎么样，各种各样的死亡率是20几万的，全世界一天啊！
哎呀，
你看这个收人收的还不厉害，20几万一天呢，吓死人了。
是的，那师傅真的是这个末法时期平安就是福啊，是吧？真的是师傅已经说
了，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了啊，非常重要啊，平安的。
真的，我们要知足常乐了，真的是不要去追求这追求那了。
对呀，对呀，对呀。
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这不是很快到也很快到中元节了嘛？7月15，就是这个期间，如果我们就是要求菩萨保佑我们平安的话，这段期间至少念多少张小房子呢？师傅有这个概念吗？师傅，
保佑我们平安的话，小房子你至少要到49张。
哦，中元节之前念完49章，是这样吗？师傅，
如果正好年龄碰到369，那就不够了。
哦，就另外再加啊，根据你是这样。
对。
哦，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现在有一种现象叫社交恐惧症，你像这种社交恐惧症，如何念经呢？是跟普通的恐惧症一样处理吗？请师傅开示一下。
社交恐惧症呢，实际上就是自闭症。自闭症呢是属于什么？是属于心灵这个正常状态的失控， 就是你本来是很正常的一种心灵状态，但是失控是什么呢？就失去控制了，已经不愿意见到别人了，因为很多人在人间碰到很多人骗他了弄了，他全部储存在他的八十田中里面，所以他到后来看见人他就害怕，所以为什么小孩子在学校里被人家欺负过一次马上就有恐惧症。
是的是的
啊，因为什么呢？小孩子心灵的承受能力特别差，所以一次他就记住了。而我们人大人在承受了无数次的失败之后，或者被人家冤枉，被人家怎么样，你到时候只要这个模式一启动啊，这个叫心灵模式一启动，只要相向的，你马上就会吓得呢不想去接触这些人。所以有些人现在一看是谁去啊，这个人去我不去了，谁去吃饭啊，这个人去我不去了，那这个就是恐惧症嘛，啊，就是这样。因为
那是否刚才你说的那个小孩这种情况，是不是给他重视到八十天中他就在就是有点恐惧了，是这样吗？是否
小孩子下一次的话马上进入八十天中的，所以小孩子下不起的。所以小孩子你想想看，年轻的时候有些小孩子自己曾经被人家啊，比方说有过在感情上受过伤害，或者曾经被人家在马路上啊强奸过一次，这个一终生这个孩子基本上这个心灵就创伤就不会永远不会灭去了。所以为什么很多男的他去残害那种青少年，这个罪行特别严重呢？因为青少年你可以毁掉他的一生的，
那对人家身心都造成伤害。
对啊，你看看，所以为什么强奸幼女，他为什么法律上判的这么重啊？实际上在心理学上来讲，就是你已经造成他心灵的伤害，不但是肉体的，是心灵上的伤害了。这个孩子就一辈子就被你心灵破坏，心灵伤害掉，然后你就一辈子振作不起来了，完了。
哦，那师傅，如果像这种情况，他们通过学佛，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心经，让他打开心结，就是通过多念心经，是这样吗？师傅？
对啊，只能这样啊，因为他慢慢慢慢会淡忘，不去想了。但是有些人实在太深刻了，他实在他当时吓得嘞，你想想看，拿把刀啊恐吓他呀，你说这种日子谁来一次，谁都会记忆犹新的。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嗯，对对对。那赵师傅，其实这对种儿童这种青少年的培养，身心的培养，真是也是尤为重要啊。就是因为从小让他们好好的学佛、念经、许愿、放生，才能有好的品质、品格。
现在为什么很多孩子的忧郁症啊、恐惧症，其实就是因为很多都是因为家庭啊，还有社会环境嘛。实际上家庭呢，现在倒无能为力了，主要是社会环境。你看现在的孩子，最主要问题是学校里同学之间的影响是最大的，因为同学天天在一起讲的话、做的事情，对孩子本身影响是最大的。爸爸妈妈反而对孩子接触的少，对不对啊？
是，师傅，我就是感触。我说，如果现在的学生如果不学佛，他考上大学，大学里宿舍里如果有六个人，五个人打游戏，那个人肯定打游戏。现在到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了，不是那种出淤泥而不染了。
啊，对了，确实
是这样吗，师傅？
是这样的，你看过去大学生宿舍里边发生了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做坏事，所以这个男孩子也跟着做坏事了。没有办法的，所以师父并不是主张集体宿舍特别好，除非我们学佛的人。你很多东西，因为你看在澳大利亚很多大学里很多学生都会吸那个大麻。
哎呀，
啊，你看，只要五六个人吸了，大家都来吸了，所以你把孩子就害死了。这个所以澳大利亚它本身也存在了很多的弊病，自由式的弊病。澳大利亚你知道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省啊、一个地方啊，就专门划出这块地方、你吸大麻专门要到这个地方去吸，就合法的了。
哎呦，
啊，你看看一到吸大麻的时间到这个地方，那个地方都排队，这全国的啊，这所以我就跟你说了，你这个自由到底什么叫自由，这有一个自由度的问题。比方说你说人要自由，对不对啊？那你看见红灯要不要停下来啊？ 你说我要自由，我红灯也走过去，你就被人家压死了，对不对啊？
是的，
啊、
对对对。
自由有一个规范的，有个范围的，不能乱来的，也不能乱来，要遵纪守法的，对不对啊？
遵纪守法。
哎，
对对对，师傅，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也有同修反映，他们的孩子啊，就是上高中，哎，直接是整天玩手机啊，老师没收了好几个了，又买又买。哎，天天这个手机不离手啊，师傅，针对这父母也很愁的，很愁啊。你说心经也给他念着，他现在他就是怎么改变这种情况，师傅？
这个就是末，这个就是末法时期的弊病，因为过去没有手机嘛，
嗯、
对不对啊？
嗯嗯。
为什么过去是正法时期的人特别纯洁呢？啊，
哎对对、
啊、对，就这么简单。我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这个饭店你进去的时候很干净，对不对啊？
对对
啊，等到你吃饭了，等到你吃的差不多的时候，是不是桌上一塌糊涂啊？味道啊，
是的是的，
垃圾堆得一塌糊涂。其实现在我们已经是饭店的最后，已经是一塌糊涂的时候了。所以你说这个环境怎么能够让人很能够安静的下来，能够有卫生的环境，能够有干净的环境？没有啦，都脏啊，脏得不得了。
嗯。那师傅，你像这种对于这种青少年啊、学生啊，就成天玩手机，就是弄不了，怎么去解决呢？师傅有什么妙法吗？师傅
什么妙法？从小培养啊、
哎、
啊！你看我们的学佛的小孩子呢，从小念经，对不对啊？
嗯，对。
他们
从小放生，
听爸爸妈妈话，从小放生做好事。爸爸妈妈说：“嗯、孩子啊，好好读书啊，不要玩手机啊。哦”啊，妈妈，我知道了。怎么解决？就这么解决的问题，你已经把他已经养成了个坏习惯了，你再解决来不及了呀，明白了吗？
那师傅还有方法吗？师傅你给他们开始啊，师傅
没办法，
很着急，
只有把他拉回来啊，就是让他们经常听师傅的这个佛法啦、开示啦、
嗯、
DVD 啦，让他们对这方面有兴趣之后、
嗯、
他们能够钻进去。哎呀，台长讲得好，嗯，我喜欢听台长讲话、
嗯嗯，
然后台长说大家小青年不要玩游戏机太过分，否则会影响读书。那你看现在很多孩子不听爸爸妈妈话，就听台长话啊。这个你要培养教育的，你自己都不让孩子来跟听听台长的开示啊，那你说你怎么救得了？你自己都管不了你的孩子，你的孩子还会听你的？你这不开玩笑吗？就像我们一样，你自己孩子管不了，你总得有一个老师管吧。
对对，师傅只有把这种正能量注入他的心田，他才能会改变，否则他说什么都是负能量，是吧？
对了对了，没办法。
哦，好的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同修不是老有的同修就是有时候梦到前世梦吗？前世梦是预示今生接下去的运程，还是仅仅上辈子事情的显化呢？师傅
要看的呀，你梦见前世、那很简单了、你要懂得你前世做了好事坏事，那么现在你做的梦做到你上辈子正好这个时候你穿的这个大的什么衣服，古色古香的衣服在杀人，那你现在你这段时间你要注意了，肯定有人来杀你、
哦、
就这样。
哦，明白了，明白了。
如果你做梦做到、
哦、
曾经被火烧了，你这辈子要当心家里要着火了啊，是这样的。
哦，那如果是梦到前世的话发了一笔大财，那就是今世要注意，就要就是不是大财、
也会有钱财运，就至少在钱财上、要么好要么不好。如果前世发财你不失，那么这辈子继续有钱财。如果前世发誓你做了坏事了，你这段时间你要当心，你会有恶报了。
哦，这是师傅什么样的情况下容易梦到前世梦？是第一有其中原因是菩萨对他的提醒，还有别的原因吗？师傅，
一个是菩萨对他的提醒，还有第二个在他的意识当中存在80天中特别深刻的事情才会回忆。
哦，
有一个孩子，有一个人生出来之后一直怕水。因为他曾经是淹死的，就是这种、听得懂了吗？
哦，明白了，听得懂了，听得懂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同修一听流行音乐或自己哼流行音乐就觉得浑身发冷，还有是有种自身的能量就感觉在丢失，这是什么原因呢？师傅
听到流行音乐浑身发软，那就说明他第一、
嗯、
用现代话讲叫有音乐细胞。
哦、
他听到了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哦、
哎呀就马上就浑身就跳起来了，就像西方人一样、
哎、
你只要一放这种音乐流行音乐，他马上自然是身体就抖动了。
嗯，
他有节奏、
哦、
有节奏。
那他还有一种感觉是觉得自身能量在丢失的感觉，这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流行音乐都是负能量。
哦，
你去看好
了，
你去看好了，很多年轻人失忆了唱流行歌曲、
嗯、
难过了唱流行歌曲，想不通了唱流行歌曲、
嗯、
你看哪个流行歌曲是正能量的，都是哎呀、嗯、比方说张学友的秦广啊，是正能量
啊！对对对，
你像一张网把我紧紧的锁住，那个音乐嘣啊嘣啊，你看好听不啦？对不对啊？我选择了你，
对对对对，
你选择了我啊，这算稍微有点正能量了，那也是一种感情的释放啊，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就是现在弟子想有时候想去听首歌，找个流行音乐听，都找不到了，都感觉都不好听了，学佛之后就。
这个不能听了，其实菩萨有早有预示，早有就是开示，就是说我们学佛的人不能听靡靡之音的啦。
哦、明白了明白了，
听了会让你懈怠的呀、你去看好了，你念经的时候你很兴奋很振奋很好、
嗯、
但是你待会听一段音乐之后，你再回过来看那些经文啊，你就觉得很古老，就觉得不想去接触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
啊、
就是现在您开始一下，什么药物补气比较好呢？就是有些人气血不足啊，就出现头晕、
啊、
手麻。
大豆啊，大豆啊，
大豆哦、
黑豆，
大豆补气，
黑豆也补气的、
就喝大豆汤黑豆汤就可以，是这样吗、师傅？
然后嘛，然后补气嘛，就是西洋参呀比较好，中性的，不热啊，不寒不热啊，比较温性的西洋参补气比较好一点，泡泡水喝了，经常喝，时间长了，这个气就比较足了。嗯，还有
哦，明白了，明白了。
还有
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还有一个补气呢，吃川贝精啊。
哦，川贝精。哦，
川贝精呢
好的，
吃了之后呢，对你的肺特别好。嗯，
对肺特别好。
你看好了，经常咳嗽的人、
哦、
气就不足了。嗯。
经常咳嗽的人
啊，肺不好。
哦，
肺窝量肺气不足呀，所以人家说这个人肺不好的话，这个人气就不足呀。
哦，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你看在传统文化里有个成语叫谨小慎微，而现在很多人都是大大咧咧，不注意细节，这样的人通常被看作为有气魄，请师傅开示一下这个谨小慎微和不拘小节用白话佛法怎么去解释呢？师傅，
这个都不能交往过正，谨小慎微也过头了，这个大大咧咧也过头了，
过头了，
这个都是属于交往过正。一个胆子小的人也不能太小，一个胆子太大的人不能太大，所以孔老夫子教育我们要中庸之道，
中庸
啊，就这样。
那师傅在人与相处的时候如何平衡这两者，既不谨小慎微又不大咧过头，就是师傅刚才说的中庸之道，是这样吗？师傅，
对啊，如履薄冰啊，想一件事情想明白了就大胆的去做，等到这个事情对他不了解的时候要谨慎，要细心，想明白了就大胆去做，想不明白就好好的当心一点好了。
哦，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听师傅做节目，师傅有时说话听众的电话被灵性按掉了，有的呢是被护法神按掉了，护法神都不让师傅再说下去了，请问这两者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
对方的气场很不好，护法神会不让我跟他讲。还有一种就是他的灵性不想超度，他就把它按掉。
哦，不想超度。
不想超度
的话。哦，有的灵
性不想超度，就想折磨他呀。嗯。
哦，那师傅就是我们也经历看过，就是有的灵性就特别愿意找台长，想台长开出小房子来超度，但有的灵性就是想折磨他，就不想就找他跟通台长通电话，是这样吗？师傅，
灵性嘛就是人啊，只不过这个人是死掉的人呢、啊，叫死人，再叫灵性呀、啊。那么我问你，人有没有个性呢、啊？对不对？
有。
好了，那么灵魂也有个性啊，鬼也有个性的呀。有的人愿意让台长帮他解脱、
哦、
有的人嘛就不要，我要报复他，这个人
让
他当台长一帮我解脱的话，我没有报复了，所以很多恶鬼嘛、
哎、
恶鬼他心里不，他叫冤死鬼，所以他心不平呀、啊、明白吗？
心不平安啊。哦，那是否就是有时候护法神不让师傅再说下去了，是不是第一是护法神保护师傅，第二是不是护法神觉得这个同修就是气场也就是不是太好，是
修的不好呀，肯定修的不好。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你看有一个同修吧，就是说是他的公公说是今年82，在98年的时候他公公在四川老家找人算命，说他那个算命先生说他活不过72，所以呢公公就让风水先生在老家自留地看了一块风水宝地，弄了一个和婆婆的双墓，目的按老家的规矩由他先生出钱，请了泥匠，就是请了泥瓦匠用石子和水泥砌成，这还守了空墓一晚上，现在就做了一个空墓。你像现在他们修心灵法门了，知道这样不如理如法，怎样处理这个空墓呢？就是我开始一下。嗯，
空墓嘛，造了嘛，也就没办法了，就是自己要多念经啊。实际上空墓是很不好的，
嗯、
空墓是什么？等米下锅。
哦，就是提前把棺材给他买好了，是这样吗，师傅？
对啊，就是那你一个人不能说刚刚生出来你总归要死的，我先买一口棺材帮你留着，那不能这样做的呀，还要现实生活的呀。所以有时候很多人傻傻的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墓地里，你想想看，你人还没死呢，你现在墓地里，这是那些长期以往的很多人不懂风水，再加上呢卖墓的人呢，他早点想把这个东西啊卖出去，他就说哎呀这好，先把风水宝地占着啊，怎么怎么，其实这个不对的。你说说看，一个活着的人他的魂老在墓地里面，他会魂魄不齐的呀，听不懂、
哦那师傅有妙法吗？针对这种情况，
有没什么妙法？如果年纪太轻还死不了的话，我觉得应该把它涂掉，或者
涂掉就行、
或者卖掉。
哦、
所以很多很多夫妻为什么一买两个啊？就是说啊，这个买完了，我老伴死了之后啊，我很快就会下去了，就这样了。所以、所以不懂呀、这种事情不懂。你可以买一个空墓，但是不要把自己名字放上去。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师父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佛修心中啊，菩萨和师父的智慧和境界圆融圆满，那种正思维也是达到圆满的正，可我们有时看问题还是用人间的一种正思维，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都是正思维，这两者有什么，有哪些方面的区别吗？请师父开示一下。
我对你这些问题，我最好举个例子给你听听。
好的，
好吧，我问你，
好的、
小孩子的时候一加一等于二，对不对？叫正思维吧？
对，
一加一等于二吧？
对
不对啊？
对，
那么好了，
对，
到了大学的时候，一加一加一个开根，那么为什么？比方说这个数字就不等于二了呢？对不对？但是一加一等于二，它是一个正思维，一加一肯定等于二。但是等到大学的时候呢，你一加一等于二，但是这个时候呢是在开根式里边的，那么这个一加一等于二跟小时候的一加一等于二境界不同啦。
哦，
两个正思维境界不一样了。
那师父我们如何才达到菩萨和师父的这种正思维呢？师父，
那就是经常学呀，要听呀，要看佛法佛经，要看师父的白话佛法，做师父的嘛就是要教弟子呀，教徒弟呀，对不对呀？
对对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啊，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梦到猫不是破财吗？如果梦到猫之后赶紧去放生，是不是就化解掉了？是这样吗，师傅？
有这个可能性的。嗯，梦到猫的话呢，破财的话呢，你就多念心经咯，放放生咯，念念消灾吉祥神咒啦，可能破财就破的小一点咯，就是这样。
哦，破的小一点。哦，明白了明白了。那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上次就是说录音中就是有个同修求观世音菩萨找到合适的工作，但是他后来找到了，但是又发现工作要加班，想换工作。请问师傅，对于这些所求之事不如意之处，是否理解为菩萨给我们的增上缘，让我们的开智慧，化解烦恼，消除业障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嗯，实际上呢，讲老实话呢，菩萨呢，你有求必应。
嗯，
他给了你这个位置的话呢，他就是给你这个机会。其实机会还是要靠人去创造更好的环境的，并不是说菩萨把这个机会给了你了，你就完全在里边。哎呀，可以，哎呀，我怎么开心怎么开心，怎么不可能的，还是靠你不断的自己去做的。只是菩萨给了你这个机会而已，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给了你机会，但是就是靠你去自己去做了，并不是说是菩萨都给你安排好了，是这样的，
是吗？是，所以你不要以为，观世音菩萨给我介绍这个工作，怎么里边这么多人挤我啊？那你怎么不想想你怎么做人的？
哦，明白。那师傅，我再接着问，有一句话，有时候我们这样说，菩萨会帮你，菩萨会帮我们安排的。那就是我们今后的，是不是这个前提可以理解为，只要我们好好的弘法度众，好好的学佛修心，好好的做人，做正直善良的人，观世音菩萨这些前提，观世音菩萨就会帮你安排，是这样理解？
对
呀，
我举个例子，观世音菩萨帮我安排度人了，对不对呀？
哎，
他给了心灵法门，啊，他场馆还要帮我去借好啊，当然我们自己去借的了。怎么度法？观世音菩萨他就给我这个机会，心灵法门让我去度人，我自己要努力的。我不努力的话，好，观世音菩萨你帮我场地借好，帮我灯光音响搞好，可能不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就是这个异性缘旺的人，就异性缘旺的人，即使自己洁身自好，也会被异性不停的喜欢，从而影响自身的运程。这种情况下应该怎样保护好自己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关门思过，不要出去，少接触人。
不要出去。
少接触人。知道自己知道自己异性缘特别强的人，应该好好关门思过，不要以为自己先嘎嘎先嘎嘎，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其实你要知道啊，这个异性缘非常不好的。我告诉你，破财呀，破财还有灾呀。你去看哪个人出事啊，都是因为女人呢。
啊，是的，是的。
很多人钱财方面出事也是因为女人。男人女人只要一耗银马上倒霉的，就是这么
马上倒霉
啊
是是是，
你去看好了，真的很多很多比较有名的一个这个企业家，他对女色不重的，你去看，就是那些刚刚起来的那些暴发户啊，那些哎呀，吃喝嫖赌什么都来，很快的又没了，出事了。
嗯，是啊，师傅您说的对啊，就是我听说我们这边有一个企业家，他上千万的资产，就是说是现在已经不行了，人家就说他玩女人玩的，就是
啊，就是这个，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而且这种肮脏的事情，地府帮你记起来特别快，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你在人形畜生时，哎呀，
人形畜生，
你到动物园去看看吧，一堆动物啊，搞来搞去，你这么恶心不恶心啊？哎呀。这谈的不
是的，是的，
是这这个人，
哦，
人跟人如果建立在一种信誉的基础上，这种感情能长久吗？只有建立在精神的这个基础上，精神上的，比方说爸爸妈妈爱孩子是精神上的，对不对啊？
对对对，
菩萨爱我们是精神上的，所以永远的爱，
对，
对不对啊？
是的，是的，是的，师傅，我刚才想起您说菩萨爱我们，我觉得观世音菩萨真的是。他从来不说我为你做了什么，而是菩萨就是在默默的帮我们去做，保佑着我们。师父，
是啊，你想想看，很多人现在我们看的很多佛经，就读的很多佛经的书，就是这个正规的那些佛经书上说的，观世音菩萨说的那些话，就是像现在上次那个小女孩观世音菩萨留下来的话一样的呀。这些话就是流传下来，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话了呀。明白了吗？
对，
都是这样
的。是的。
就济公活佛当年说的话，现在把它变成一个佛经，大家都在读济公传里边济公活佛讲的那些话，对不对呀？这怎么来的？就当年就这么来的呀。所以菩萨是通过各种渠道在人间弘法，在人间啊布道，就是让大家能够懂得佛法这个佛道。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各种渠道来的，明白吗？
明白。但是师傅，那个济公活佛的那个小女孩不是说那个南京菩萨说的话吗？那南京菩萨说师傅是性情中人。
对呀、啊，讲的一点没错。
是的，
南京菩萨也做过，也是我的师傅嘛。
对，他说您是他的好徒儿，他说是您师傅就是性情中人。当时南京菩萨说的那话特别感人，弟子都哭了，真的是。
非常。性情中人，师父是这样的，我看见不好的东西我一定要指出的，但是指出完之后呢，我又把他们当孩子，我又不忍心去多讲他们，就是这样的。
对，你看他们，你看师父，上次的录音中，你看菩萨把弟子要求提高了，但是师父还是慈悲啊，还是想给他们的机会
啊。对呀、我跟菩萨讲了，我说观世音菩萨给他们多一点机会吧，因为末法时期啊，他们也是很可怜的，他们闻不到佛法呀，所以尽量救救他们了，先救上船吧，啊，救上船不好好修嘛，这个还是掉到苦海里的呀，明白了吗？
哎，是，师傅，真的很多的人，他真的是需要去度啊，真的很多人的都在受苦啊，不学佛就是人间的这些。
其实很多人根本不了解师傅的，他们有时候看我在广播里很严格，实际上你看看师傅这个人，我心软的不得了的。不讲。
哎，师傅，弟子很明白，您就是即使就是。把他们就是严厉的批评一顿，但是最后您还是慈悲对他们，是不？
这批评就是加持，而且有一定会救他们的。很多人我讲了之后，你就想，你看，一个爸爸妈妈骂了孩子之后，会不管孩子不了？不可能的呀。
不可能。对，
这样的，就这个道理。
哎呀，是，哎，师傅，哎，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下一个问题就是家里或者是办公室里那个24小时不是播放百人合唱大悲咒吗？
哎，
这个师傅，我再问一下，这个百人合唱大悲咒就是24在家里的佛台或者是办公室可以24小时播放吗？
轻轻的，轻轻的放，不要影响。
轻轻的啊，
不要影响。
那如果师傅，那如果房子里有药精者，轻轻的播放百人合唱大悲咒，灵性会不开心吗？师傅，
不会。他至少说不敢来了、
哦、
他就是来的也是你欠他很多的，没办法，你就是播了大悲咒他也会来，这是你欠他的，明白了吗？但是呢大悲咒一播一般的野鬼啦，那就不会进来了。
哦，明白。哦，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师傅，就是如果夫妻双方有一个人不学佛，另一个人夫妻双方有一个人学佛，另一个不学佛，那将来的结果是怎样呢？这种境界不同，师傅怎么去？
这个就，我又要打比方了，我所以喜欢比方，对不对啊？这个东西呢就是这样的，很多事情呢。这么比方吧，一对朋友，大家都是在同一个学校，但是呢，这个一对同学之后呢，两个同学都是在体育方面特别好的，班级里总是第一、第二名，体育最好的。那么那一个呢，一直在努力的学，升照了。深造之后呢，他就慢慢的就离开了这个学校，到了体育学校，专门的体育学校去上课了。那么然后呢，这个人呢，慢慢的呢，就得到了 啊、什么亚运会的冠军了、啊，奥运会的冠军了、啊，那你看看那一个人呢，在哪里呢？那一个人跟他还能在一起吗？
嗯，不能在一起了。
就这么，我只能比方，因为
比方啊，
最好就是如果把这个第二名、第一名同学一起去考体校，一起去到亚运会去参加比赛、嗯，一起到奥运会去，那么两个人是不是都是？继续是我们国家队的这个冠军啊，亚军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
如果一个已经到了国家队，还有一个在班级里体操最好的，那你说那不是最后不就甩了吗？没办法了呀。
是的，是的。那师傅可以这样认为吧？如果真的是爱一个人，你就要好好的度他学佛念经，好好的度化他。
讲的讲都不要讲的，肯定的。你所以为什么学佛人要找学佛人呢？
嗯、
要相互要互相帮助的呀。
嗯，明白了，明白了。哦，师傅，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感恩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谢谢您，师傅。
好、
嗯，
好，再见。
哎，再见，哎，再见。
喂，你好。
你好，师傅。
哎、
啊，嗯。哎，师傅，感恩你。
啊。
嗯，我跟你说个事，就是我上次打通电话，你说我回到家要出事儿，结果我回去以后发现，我给我们家老公下葬的时候，墓碑上原来刻我儿子的名字，写的是小名，让他们给我改成大名了。像这样的事情，我应该怎么做呀？
嗯，给孩子多念一点大悲咒吧。嗯。
给孩子多念点大悲咒。
嗯。好吧，
那功课和小房子这些东西我应该怎么做？他的大悲咒一直念的是九遍，
你把它弄掉就可以了，小名大名弄掉就可以。
但是我要弄掉，就像您所说那样，当时就因为我打通您的电话，我当时压着我没敢吭声。如果要是当时我吭声的话，我估计可能我们在下葬现场我们就打起来了。
嗯，哎，算了，那慢慢再弄掉吧就好了。
那就以后再说。
啊，这种事情，你碰到一个无知的人，对不对啊？你说干你、
嗯，
你有时候在马路上跟人家争吵，这个人听也听不懂你的话，而且他这种直歪理的人，或者脑子搞不通的人，你说干你怎么跟他沟通啊？对不对啊？嗯，
是啊，
就是这样的。所以一个人的思维是最难弄的一个问题。明白吗？
还有就是说，像我不是原来在家里那边有一套房吗？然后我现在就等于说我在外地，那个房子我可能也就一年也就过春节回去一次。那像那样的情况下，我的床上我应该怎么办呀？
没关系的，你一个人你放着就放着了，最好就是经常放点大悲咒吧，就是人不在，大悲咒经常轻轻的开着也可以。
就等于说我在外地，我经常听大悲咒。家里那个房子我就不管它。
不管它没关系。
还有就是我们不是下葬完了以后嘛，我儿子做梦就梦到他爸爸，带他去看他的新房子，然后他的新房子感觉就像五星级酒店，然后说是在最高层，就像总统套房那样，装修特别豪华。
这个说明你叫你儿子不要好高骛远。
我知道了。其实师傅非常感恩你一直在加持我，因为我这次回去办事之前，其实我心里也特别不舒服，其实我也有点想找事的感觉。结果你那天打通您电话，你给我一说了以后，我就知道了，我就能忍我就忍了。然后呢，在我回去的前两天，我婆婆做梦，不是做梦，就是有的意念，就是说我们家先生就过去给她说她现在在什么天河村，说是让我婆婆看她住的房子，全部都是别墅，而且在一个河边上。回到家以后，反正就这样子平平安安的就过来了。
阿修罗道。
阿修罗道了。感恩你师父，师父这一直你都在加持我。
乖一点。
从我们家出这个事儿，你一直都在。可以这样说，你一直都在保佑着我，一直都在加持。
所以你看为什么在法会上很多人冲着师父都不认识他，他说师父啊，你的法身一直在救我， 其实用不着人见的，其实你有本事的话，法身就会来，对不对啊？嗯，
我知道。
嗯，好吗？坚强一点。
就跟您说
的，人生很短的、
嗯，
什么事情都会过去的，真听得懂吗？
其实师傅，我知道，我以前我是属于那种坑蒙拐骗。
啊、
嗯。杀生、偷盗、闲淫妄语、饮酒，没有我不干的事儿。
嗯，你要特别改啊！你这个知道自己这些毛病的话，我告诉你，你一定要比人家要加进十倍。如果你的劣根性再出来的话，你拖走比人家更厉害，听得懂吗？会拉走的了，明白吗？
是，我就是我那次我跟一个朋友，我们俩在那聊天，还在那说，我说我虽然念大悲咒、念普门品念了十几年了。但是我非常感恩心灵法门，如果没有心灵法门，没有师父的话，我说我这边念着经，那边还造着下地狱的业，我都不知道我在那打什么滚来。
啊，就是这样，千万不能这样，明白了吗？所以心灵法门就是让人家立即开悟的，马上放下，过去一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就讲了这种，明白了吗？
就是的，以前只知道念经，不知道修心，特别是白话佛法。其实我觉得修心也很重要的，修心非常重要，
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你一个坏人在天天做好事都没用的，到时候警察还是把你抓起来，听得懂吗？
是，
乖一点了啊，好吧，要彻底改变自己，彻底开悟，好吧？
我会改的，师傅。感恩你，师傅。
好了，好了，
好。嗯，好，再见啊、哦
嗯，
师傅。
再见，再见。
嗯。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因为台长呢还有一个会议，所以呢不能跟大家讲得很长了，真的很抱歉。那个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呢可以明天呢在明天后天五点钟再打。好，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